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邀请到了梁鸿儒家庭治疗师以及慧玲，她也是一个资深的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谈在这一阵子新冠肺炎肆虐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都宅在家里，那么可能也有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我们要怎么样子转化自己的心态，可以去度过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一下，也是在上一集还没有聊完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上一集节目的最后提到，有很多人可能心理健康出了问题，或者是家庭关系出了问题，那会发现说其实处在这个旧有的惯性或者模式里面是很难去打破的。那如果我们可以觉察到自己就处在这样的模式当中，然后慢慢的觉察到它一环扣着一环，我们也许就可以针对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去破坏它，或者说你要砍断这个环节就会比较容易。我们聊到这一块，那不知道两位心理师有没有一些案例啊，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还其实蛮想我蛮想分享一点，然后也蛮想那个一会儿跟安安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的，就是说到这个人的这种心灵上的一种惯性吧。就是上一次节目安安也讲到，你在那个禅修的时候是通过把自己的很多的行动变得很慢，然后去增强对每一个自己的行为的这种觉察，然后可以去一点点的去把这样的一种速度放慢下来，然后也就可以慢慢的去增强自己对于自己每一个行动背后的这样的一种意念的觉知，然后它也可以就是受到一种反馈或者说调整。然后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那个安妮，你其实不止一次提到说你以前是曾经经历过非典的嘛。然后我记得我自己在非典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在上高中，然后所以就是也有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全国其实是还蛮严重的。然后鸿儒应该也跟我差不多年龄吧，然后你在非典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在广东吧，那个时候
对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是啊是啊。然后其实我还蛮想问一下安的，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也看到很多网上在讨论说，就是我们的社会啊，我们每个人啊，都已经经过了17年了，就从2003年到现在，就是大家在一次置身于这种类似的就是状况当中的时候，就是大家每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就是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身处的地方不一样，就是2003年的时候云南是没有一例确诊的那个SARS 的病例的，因为它在那个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整个全省就关闭了旅游通道嘛，所以就没有传入。但是我知道广东应该是很多，然后安你是一个就是亲身经历者，所以就是大家在再次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事件，还是说也会觉得是有似曾相识的地方，就是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又会有什么是一样的？
这一次经历过之后，我想起17年我有点后怕，因为那时候实在其实是那个信息没有现在那么流通的，没有微信，然后上互联网也不方便。我想想我那时候在干什么，学校是停课了， 然后回到家里面，就是我只是一直在看小说和打 上网打游戏，然后根本上就没有去关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说要去做些什么预防措施，只是那个我爸我妈他们单位那边去告诉他们啊，少点出去，然后就尽量就是说啊，他们也没有停工嘛，然后他们就赶紧回家或什么，其实就没有人有实际上面有什么应对的方案，就是只是在家喝喝板蓝根，然后
吃菌醋是吧？
对，吃菌醋就是我像我刚才讲嘛，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宅的人，所以这就禁足在家里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但那时候其实是无知的，那种无知反而是让更多的人去也可以说是真的是好运，因为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流动性也没有现在那么大，因为我就早些时候就已经看过一个学物流的人，他公布了一个统计的那个图啊，就是中国的那个人口流动图里面有些图表可以代表，就是现在流动性其实是对于03年说我们是几何级的增长，所以就变得这个病毒的传播也快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会觉得这一次会好很多，因为信息会更公开，也会更看得到就这个状况的变化，以及有很多像安安这样的热心的人来能够在网上面去组织一些救援帮助的一个途径，就不是变得单纯的去依靠一个力量去在面对这件事情，就整个感觉要比那时候好很多的其实。
我的感觉比当时糟很多哎、欸，我是想
那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对，我先说一个很好笑的话，但是我觉得我妹妹讲的也是非常实在的话。我妹说，哦，姐你真的太幸运了，你还好是得非典，你不是得五肺这样子。然后她说，如果你现在得就完蛋了，我们家就会被肉搜，然后就会被人家撒冥纸
啊。
哇，
天哪。
那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这边没有那么的那个严重。
就是当然我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善心人士，就比如说我这一次募资也都是台湾的朋友嘛。但是同时我觉得台湾社会在遭受一个撕裂的情况，当然我觉得台湾有一半的人还是非常善意的，但是也有一半的人可能很容易受到某些特定的一些操弄啊，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次感受就是我们透过这种线上的讯息让我们更加的理解了这个世界，就像红茹说的，你觉得现在因为网络的发达好像你感觉情形更好，但是过度的这个发达无论是我在上一集讲的，其实我们的身体有点抗拒，那可能也会造成某一种，比如说它会有很多副作用，被操弄的、霸凌别人的，然后很多辱骂的负面的言语也会出来，这个是我觉得两次一个很大不同的点。另外一件事，我觉得当然也有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就是我看到我自己居住的这一块地方，它的防疫工作做得其实蛮好的。然后因为在17年前台湾也有出现过就是集体感染，然后整个医院被封死，但是医护人员求助无门的这种情况，但17年后台湾有经验了，所以就改善了。我觉得这一次总体来说都是还不错的医护人员也有一个预备，因为他们以前已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各有好坏，我觉得是这一次我发现也看到的。那我自己的角色也做了一个转换，在以前我是一个患者，那目前现在在这一场这个新冠肺炎当中，我可能是一个助人者，所以那个心态很不一样，我也更加的能够去体会医护人员有多么的辛苦，然后更加体会说原来想要帮助别人，可能你除了有一个古道热肠的心以外，你还要有很多 street smart 的技巧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真的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当年可能作为一个学生的话，其实说到 SARS， 我脑子里面的回忆就是到处都是那个白醋的味道，因为我们整个教室每天都会熏很多的白醋嘛，然后就是整个空气里面就是那种酸酸的味道，然后就感觉整个高中都是那种酸酸的味道，然后所以就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这些感觉。但是这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也是在那个医院工作，然后所以就是我自己认识的两位医生，然后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就刚好是第一批去了那个武汉的，就是支援前方的一些一个就是医疗队的，一个是队长，然后另外一个是护士长，所以就看到自己身边认识的人去了，然后就觉得哇，真的这个事情离自己就特别的近。然后又去参加了那个医院的这种防疫的培训，然后虽然说这个培训是不是针对说医护人员，然后他也不是说你培训了就要去前线，但是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原来这个医生和护士就是要把自己要保护好才能去做好这种专业的工作，而这种保护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意识的，就让我想起了安安讲的，他每一个穿脱衣服的动作，然后包括每一个就是你去穿戴口罩穿和脱的动作，还有那个就是防护服啊，然后鞋套啊手套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要你放慢下来，而且要你带着一种很谨慎然后很小心的意识，就是说你的衣服的哪一面可能是脏的，可能哪一面不是，然后如果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完全没有意识，然后一顿那种就是风卷残云一样的把衣服就脱下来或者怎么样，可能就是那个护士就说像你这样脱的话你全身都早就被污染了，你可能连一天都撑不过。就比如说我们戴了一个口罩不是经常都会戴到下巴那里吗，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会去低头，但是我们如果意识不到说如果你是一线的医护人员，然后你低头的时候这个口罩的外层是被污染的，然后如果你低头碰到了自己的衣服，那其实你自己的衣服就已经被污染了，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些动作当中其实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然后非常的谨慎，也要非常的仔细的去考量每一个动作你做的时候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让我觉得其实真的医护人员的工作特别的不容易，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就这样子不加训练或者说没有经过这种专业的培训就去到第一线的话，可能真的不是去帮别人的，可能只是会给别人添麻烦。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专业的训练是不是也只有在像你们这种大学等级的医院里才有，也就是大部分比如说在现在在武汉或湖北这种比较灾情严重的地方这些医院里的医生其实他们是不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就是说这种专业知识并不了解，因为可能需要有防疫的这种特殊的背景，会不会是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医院17年前也是经历过 SARS 的，而且还是一个蛮严重的地方，所以就是因为前可能正是因为有了以前的经验，所以就是在我们在制定这种防疫的一些临床方案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的小心谨慎，然后就是也会有更加的多的这种意识去知道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医护人员和更好的去应对病患，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正是因为曾经经历过，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惨痛的教训或者血泪的代价吧，然后才让我们有了更多的知识。但是我在想就是这些知识到现在可能是更多的是希望它可以去用到有用的地方，是可以去被传递出去的，也许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在医院可以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培训， 但是就是我在想，就是也许作为公众来说，或者说作为就是普通的人来说，他们多大程度上是需要了解到这么多的东西呢？就是他们了解了这些东西是对他们来说是会更加有帮助，还是说更加的会有担忧？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确定，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应用和消化这样的这么多的信息和知识，可能是每个人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吧。
我自己听完的感觉是，我曾经做过患者，我觉得这样子的公众普及教育是必要的。虽然说可能我一开始提到说好像我自己在17年后我觉得情况变糟，就是因为讯息太多，然后大家通过网络比如说可以肉搜患者，然后就很敌视这些患病的人。但是我想作为防疫这件事情，就是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我们怎么样子好好利用这个网络它带来的便利性，但是尽量的减低它可能造成的一个伤害。身在这个虚拟时代，然后有这么多的信息化的碎片化的讯息，真的我们自己要很有觉知去过滤它。然后
对，
所以我们不只是戴着口罩在隔离病毒，很多时候其实网络我们也要懂得自我隔离。我在这一次当中我有这样子的深有所感。
刚才你们在讲的时候，我还真的在想到底讯息透明之后它总体上来说是好还是坏。那我先说，因为有很多问题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会成为问题的。当我们有那么便捷的一个网络，那么便捷的交通的时候，然后这个疫情以及这个疫情带来的这些焦虑才能够那么快的去传播出去。所以作为一个处在这个那么容易连接的一个时代的人，其实怎么去连接已经可能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去主动解决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是怎么去筛选这个信息才是我们能够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就为什么之前我就讲过， 我几乎只看几个我觉得对我有用的一个信息和媒体，因为看了太多人是很容易被那种情绪给牵着走的，你就很莫名其妙的话你就会好像投入到某种状况当中。我有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就是他是在一月底的时候就从中国回到澳洲那边去，然后他说他有一种很有趣的感觉，就是当他身在中国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真的是坐不住，一定要去做点什么，就即使不做什么也是会拿着手机 和电脑 在网上面不断的刷相关的信息。但是当他一回到澳洲，回到他的工作，他开始去投入他工作的时候，他才会去思考，哦，其实这个病对我的这个疫情对我的影响并不是说我有没有机会去感染那么简单，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病过来了以后这事情应该怎么做家人啊，然后去工作啊，然后生活应该怎么继续开展，所以他才开始冷静下来去为日后的这些生活去做准备。就是这可能是一个物理上面的一个距离会让他去思考这个区别，但当我们在身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说即使没有这个物理的距离，我们能不能自己主动去给我们自己安排这么一个空间，我们需要想的是什么不需要看的是什么，就像安安讲的，就是能不能把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信息，特别是一些情绪过度的丰富的这些信息给屏蔽掉，那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延续这个话题讲一讲，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又跟17年前是挺像的，就是比如说就是买板蓝根，就熏醋是没有了，但是买板蓝根就变成了买双黄连。
这个在医院工作的人呢，是熏醋那时候真的是有效的吗？还是说大家
真的没有效了？
完全没用的啦。
我在内地有，就是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到处都闻到酸酸的味道，然后回台湾好像没有人在熏醋，所以我就想说那个熏醋到底有没有效这样。
到了现在我可以做主，然后去我会非常有信心的制止我家的长辈去做这些没有用的事情就因为以前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就只能天天就在那边我负责点蜡烛来熏醋，虽然我心里面是一万个不愿意。
对，然后其实我还发现，就是那个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跟上一代的人都还是挺不一样的。我发现就是那个排队买口罩啊，然后买板蓝根啊，其实好像都是同一批人。
是啊。
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比我年轻一点，或者说像我们这一辈人，就很少会去转发那种谣言啊，或者说情绪性的东西，然后就会比较理性的去筛选一些信息，然后也不会轻易的就去相信这个媒体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我发现就是同一批人还是在同样的一种认识里面，然后就感觉时代还是没有进步。
我跟你们感受完全相反耶。
听到你们讲，我却觉得天哪，我感受到两岸巨大差距，因为我发现在台湾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要留到下一集再来讲。今天很谢谢慧琳跟红露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好，拜拜
拜拜。